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四至七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，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一章八至十六节的内容。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四至七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神定义所做的事绝对不会食言，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在以色列人被掳的一百多年前，神藉着众先知所说的说话，是同样适用于撒加利亚的时代的，即使是对今日的我们也都是非常适切。神的说话传到永远，我们是应该去研读查考，并且活用圣经当中留低俾我哋嘅教训，要好好学习神嘅话语，咁样先至能够令我哋避免重蹈前人嘅覆辙。撒加利亚书一章七节就提到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。由于希伯来嘅月份并唔系由一月开始。他们的十一月和我们的二月相等，所以这里的日子所说的就是主前五百二十年的二月二十四日。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重要性。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眼前的背景。在出现异象之前五个月，神就向哈该来到显现，叫他去挑选余民重建圣殿，于是圣殿的工作就开始了。而在撒加利亚见到异象之前的两个月呢，先知哈该就传达出一个很尖锐的信息给祭司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检点，却依然指望神有祝福。此外呢，哈该的信息也都是针对百姓的，因为他们延迟了建造圣殿的工作，他们依然在这里有一种的迟疑，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进行建殿工程啊？这个时候哈该就告诉他们，神在地上建立他国度之前，外邦世界的强权会先被毁灭。他说统治世界那一位其实是尼赛亚，将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，所罗巴伯是耶路撒冷百姓的领导，是大卫王朝的后裔，这个时候要重建圣殿。而神呢，就给了撒加利亚十个异象。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，他不是说我在夜间发梦。你可能以为撒加利亚在夜晚见到这些异象，所以这些异象都是梦来的。 不过撒加利亚讲得很清楚，他看到的是异象，不是梦。当时他很清醒。很多人的立场跟我不同，我个人会认为今天神不会藉着梦或者异象对我们说话了。当有人说，哎呀，昨晚我见到一个异象，我不会立即纠正他，我只是问他是不是在梦中见到异象。如果他们说是，我立即知道其实神并没有给到他们什么信息。这个梦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，可能是前一晚吃了大餐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经历而造成的。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心灵是无拘无束的，或者是放松的，会来回漫游，带我们进入梦境的。因此可以确定，神是不会在梦中跟我们讲话。请注意撒加利亚说，我观看。要知道神怎样向这位先知显现呢？这是很重要的。撒加利亚说他看见了，他用戏剧化的方式介绍他的异象。我认为翻译的人应该在看见后面是加个惊叹号的。看见就是请留意的意思。撒加利亚说，请留意，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红马。先知见到一个人骑着红马，那这个人是谁？我认为应该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。咁或者你会问，你点知啊？撒加利亚喺一章十一至十二节就话，这个骑住红马嘅人系耶和华的使者。喺旧约圣经，耶和华的使者就系神。旧约圣经耶和华的使者就系新约圣经嘅主耶稣基督，佢系神嘅使者，系神自己，佢系尼赛亚。在这里，撒加利亚看到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模样，他见到主在看顾着这个世界。没错，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魔君，即是说撒旦是这个世界体制的王。今天这个属血气的世界仍然在撒旦的掌控之下，但是神并没有放弃，没有将世界交给撒旦。即使是在这个时刻，主耶稣基督依然看顾住他的儿女。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，神还是眷顾以色列国。你说是何等的安慰呢？我们身处在银河系当中，整个银河系的星宿多到数之不清，而宇宙的神就怀着他的大爱在看顾保守他的儿女。这个先知的异象所传达的信息是何等美好呢？撒加利亚给了我们很多的安慰的信息，这个呢只是其中之一。请注意，这个人骑着一匹红马，红色代表血和流血，在启示录红色代表在战争当中所流的血，但是这个骑在红马身上的代表他要流出他的宝血。他看顾这个世界，要为世人来舍命，流出宝血。经文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这样并不是说有很多人在骑马，但是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，每一匹马上面都有一个骑士。这个例子神并没有给到我们完整的信息，但是就可以假定骑马的人是天使，基督吩咐天使骑着马四处观看，然后就将见到的向基督回报。我相信这些马的颜色，红色、黄色、白色，是具有代表性的。红马可能象征战争，白马可能代表胜利，象征骑马的人朝向胜利而迈进，而黄色就是其他颜色的混合。站在番石榴树中间，这里的番石榴树就是巴洛树，有些地方巴洛树又叫月桂树。在沙漠地区是有很多这种树，以色列就有很多布满巴洛树的山谷，显然以色列是巴洛树的出产地。巴洛树也是以色列的象征。看看 有些树和植物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。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芭乐树、葡萄树都有他们自己的意义。在以赛亚书41:19，神说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我在沙漠要把松树、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。以赛亚书55:13又说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现代的以色列大量栽植树木，其中最多的就是芭乐树。以色列人庆祝住棚节的时候，会在搭棚的仪式当中用到芭乐树枝和棕榈树枝。而以斯帖这个名字的原文字根就是来自芭乐。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这句的洼地是讲紧在山谷下面的意思。芭乐树的树林可能在山谷下面，那里有水源可以供应树木来生长。在山谷里面的芭乐树可能是象征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这个时候是在山谷里面。在结束这一节经文之前，我要讲骑在红马上的骑士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主耶稣，他在这里等候将来统管全世界。而在这段期间，他在这里巡逻视察着这个世界。我认为骑在其他马上面的是受造的天使，他们同主耶稣在一起。撒加利亚书1:9经文记载，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撒加利亚见到异象，但是不明所以，于是就对同他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今日呢，我们都会这样问，所以请你去听下主的解释。撒加利亚书1:10经文记载，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这样是指这些奉神差遣的天使，他们遍地巡逻。撒加利亚书1:11记载，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见全地都安息平静，是指全地会有平静的。这样听起来好好，因为在5000年历史当中，只有200年的和平。人类是凶残的，好战的，心中经常是有战争的念头，所以可以有一段时间的平静，听起来都已经不错。但是到底讲哪一种和平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这里讲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和平。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这里的遍地并不是单单指犹大地，而是指世上的全地。这样就表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在耶和华的统治之下的。走来走去是指毫无遗漏地遍察全地，亦显示了神全知的洞察力。神随时随地顾念和保守选民，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，圣徒都不可以气馁。我们要单单信靠神，仰望神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撒加利亚书1:12，经文记载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，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这些预言的启发是来自耶和华的使者，即是神的尼赛亚。 尼赛亚以神惩罚以色列败亡70年作为基础，向神求怜悯，求施恩。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，这句表明耶路撒冷已经处于废墟灰烬当中70年的时间。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余民，他们正是要重建耶路撒冷，他们呼求说还要等几耐神才祝福我们啊。神就讲得很清楚，列国有和平，却忽略了耶路撒冷的苦况，这样是令到神很不喜悦的。因为神深爱耶路撒冷，但是全世界的国家却都是漠视耶路撒冷。神的怜悯要转向耶路撒冷，而列国对耶路撒冷呢亦都有责任的。但是列国正是在享受着太平，虽然他们这种的太平是不会持续很久，这样都可以应用到现在的情况的。在主耶稣掌管耶路撒冷之前，世界是不会有永久的和平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。在这段期间，他要给我们的和平就是令到我们与神和好，因为神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正确，那我们就可以同邻舍和平相处，亦都同列国可以共存。没有了基督，这个世界根本不会有真正永久的和平。耶路撒冷是世界和平的关键。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当时的列国都试图想要拥有和平，不过他们就忽略了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是马代波斯人所统治的世界，巴比伦人消灭了埃及和亚述，然后马代波斯就消灭了巴比伦帝国。马代波斯统治的疆土从印度河直到地中海，从黑海和女海所覆盖的白雪茫茫的山脉直到炎热的撒哈拉沙漠。在他们统治之下，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，但是和平不会持续很久，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由西方出来又破坏了世界和平。和平是不会持久的，因为耶路撒冷才是和平的关键。撒加利亚书1:13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请你注意，美善的话和安慰的话都是指对愚民有帮助的说话。这段期间，夏盖宣告审判的讯息，而撒加利亚呢就传达神安慰的讯息。上一节当中代求的虽然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但是神的回答却是直接临到为撒加利亚作解释的天使，透过天使传给先知，最后呢再向百姓来到宣布的。在秘掳之后的时期，经常会有中介者的出现，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究竟解释的天使他有没有将听到的全部传达出来呢？抑或呢他有没有主动的去到揀过一些他要传达的说话呢？这些我们真的无从得知。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说话都是美善的安慰说话。正如以赛亚40:1-2所记载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撒加利亚书1:14经文记载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 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神话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的火热。神的火热不似得人的火热，因为人的火热很可能只是一阵突发的情绪，是一种对自己的亲人或者所爱的人产生出来的热情、激情，不过转眼之间就会消失的了。可能跟神的火热有少少相似，不过一定不能够如同神的火热一样那么持久。神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，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。即使是现在，神仍然能够体会被压迫的选民，他们在世界各地所忍受的痛苦。而神就为他的百姓心里极其火热。我相信有一天，神必定要为他们伸冤。世人随时都会抛弃他们，不过呢，神就从来都不会离弃自己的子民。天使对撒加利亚说，你要宣告话，那这就意味呢，撒加利亚接到的命令是宣告在异象当中所听到的神的声音。因为他所见到的异象呢，不是单单为到他自己，而是为着要鼓励丧胆灰心的以色列民，要带给他们勇气，给他们盼望。而这个原理仍然适用在今日圣徒的身上。正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记载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心里极其火热，意思就是说大发热心，这样就表现出神至深的大爱。也就是说，神之所以大为震怒，就是因为他深深眷爱耶路撒冷。今日当选民陷入困境的时候，神亦都会惩罚他们的仇敌，来到去表示神对选民的爱。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五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讲，我甚恼怒那安日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神说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，换句话说，神是定义他要管教以色列民，不过世界的列国却是希望消灭以色列人。撒加利亚对迫害耶路撒冷和锡安的列国宣告神的震怒，藉此去安慰苦难中的选民。神之所以向列国大发震怒，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都是神的工具，他们犯下更多的罪行。在进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人是不可以有不及的，或者是有超过的，更加不能够介入个人感情去歪曲神的旨意。当时外邦人就是神惩戒以色列的工具，不过他们滥用职权，导致以色列灭亡。对列邦的这种惩戒，成就了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六节记载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思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思怜悯，神是要再来向以色列施恩的。圣经说神有丰盛的怜悯，神说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 有人认为拉在耶路撒冷上面的准城呢，就象征耶路撒冷会渐渐繁荣起来了，高楼大厦林立成为大城市。那我都会这样看的，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每当有人拿着量度的尺或者是准城的时候，其实代表着神要直接采取行动来干预。现在以色列刚刚由70年被掳的奴役生活当中返回故土，神再一次怜悯他的百姓，怜悯那些愿意归向他的人。地上万国必须明白，除非耶路撒冷有和平，否则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。以色列就是世界和平的关键。经文的讲解研习先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